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来看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第一节。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章哈，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开始。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一节，圣经首先强调它的背景是此后。此后呢，就是在第一章之后。在第一章当中呢，大卫他为扫罗啊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做了一首哀歌，并且呢吩咐人呢，吩咐犹大人把这哀歌啊记载在亚沙尔书上啊，这个歌的名字叫公歌哈。所以说这个在此以后啊，指的是大卫呢，他悼念完了扫罗和约拿丹啊，并且为他们哀哭，为他们做这个公歌啊，亚沙尔公歌。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到了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哈，你会发现，阻挡大卫作王的最大一个障碍就是扫罗已经死掉了啊，而且呢大卫呢也安葬了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然后接下来从第二章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啊将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就是大卫掌权的时代。但是我们看到大卫他在进入这个新的时代之前呢，他在要做王之前呢，圣经说他首先怎么样，求告耶和华啊，求问耶和华。我们知道哈，这里呢没有说怎么求问，但是我们看这个撒母耳记上三十章的这个二十三章第六节，还有三十章的第六第七节，还有三十章的第八节，我们知道这个亚西米的儿子呢亚比亚他带着以弗德呢逃到了大卫那里。所以说大卫呢，你会发现从撒母耳记上哈，他有这样一个习惯，他无论决定什么大事的时候，他要通过这个祭司和这个以弗德呢，然后来求问上帝。而且呢他每次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呢，他都是用着这样求问的方式。首先我们要看到啊，大卫他对上帝的这种敬畏，以及他寻求上帝的旨意啊，他凡事寻求上帝的旨意，他不像扫罗一样呢寻求自己的意思。但是在今天我们怎么去应用这个呢，我们大家需要注意，在今天的这个求告耶和华呢，我们需要注意一点，他绝对不是说异教的那些啊算卦求问的之类，更不是说，也不是说灵音派里的啊，我给你祷告，也不是那种的。在今天这个求问耶和华呢，他在圣经当中，在我们今天的意义就是说，借着已经启示完全的圣经，借着这本新旧约圣经呢，通过就会听到，然后呢，从圣经当中我们来找到原则，我们来找到上帝的旨意，来牧养教会，来治理教会，来进行我们这个教会当中一切的事物啊。这个求问耶和华在今天呢就是聚会查经啊，这是在今天的应用。然后呢大卫第一个问题是，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可以吗？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哈，大卫的这个祷告，大卫的这个求问呢，同样出于上帝，也就是说在他的心里神已经给他放了一块地方，就是犹大地，就是犹大这个地方啊。耶和华对他说可以上去，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他说希伯伦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希伯伦这个城市哈。从这一章的时候呢，大卫呢寻得上帝的旨意，即将从那个喜格拉要搬到希伯伦啊。希伯伦呢就是联合的意思，联合联盟啊，这个结盟的意思。首先大家要注意哈，这个希伯伦呢在创世纪十三章的时候，十八节的时候呢，它就是旧约亚伯拉罕时代的那个曼利橡树啊，希伯伦就是曼利啊。你看这个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啊，他死在迦南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然后他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啊。在后来的时候呢，到民数记十三章的时候啊，在那个时代呢， 希伯伦被亚纳族的人呢所占领啊。后来呢，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民数记的十三章啊。然后接下来经过怎么，你会发现上帝的旨意是让大卫在希伯伦这个地方开始兴旺啊。在之前很有意思哈，大卫在以色列待不下去被逼的，然后躲到了喜格拉，上帝兴旺他。然后接下来呢，上帝又给他换了一个地方，就是犹大地的希伯伦。在这个地方呢，上帝继续祝福大卫，让他兴旺起来。你到三章第三章去看的时候呢，大卫在这个希伯伦这个地方呢，圣经说是日渐强盛，而且在希伯伦呢生了很多儿子，有六个儿子呢是在希伯伦生的啊。上帝在这里赐福给大卫。第二节，于是大卫和他的两个妻，一个是耶斯列人亚西暖，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巴妻的亚比该，都上那里去了。我们来看这里哈，撒母耳记下的二章二节呢，再次提到了这两个女子。我们需要注意哈，一个就是耶斯列人亚西暖，另外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巴妻的亚比该。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很多时候强调过哈，圣经多次提到这两个女子，因为这两个女子呢是在大卫流亡的时候选择嫁给他的两个女子。在那个时代呢，他们愿意把自己归到大卫的名下，并且与大卫一同承受这个流浪之苦。而且这两个女子呢后来呢被掳去了啊，经历了极度的危险，然后又被这个大卫救回来了。所以说圣经反复强调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一个是耶斯列人亚西暖，耶斯列呢是一个非常环境好的地方啊，当然这个亚西暖呢嫁给大卫。另外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巴妻的亚比该啊。这个拿巴已经死了，他的那个家里呢是非常富有的，但是亚比该呢他没有选择留在那里，他选择跟随大卫啊。我们在撒母耳记上时候讲过，大卫的这些妻子呢其实是预表基督和那些一直跟随他的教会啊。无论在患难的年间还是在和平的年间，都跟着大卫啊。就像今天的很多真正的教会呢，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跟随着基督。这里呢指的是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第三节，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的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住在希伯伦的城邑中。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上面呢提到大卫和他的两个妻子，接下来提到大卫和他的跟随者以及跟随者的家眷啊。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大卫的跟随者就是在这患难当中呢一直跟随他到外邦的腓尼士底，到喜格拉，然后呢后来到希伯伦啊。这些人一直跟着大卫，而且这些人他是把全家都带上。我们要明白哈，就是说他们跟随大卫，他们愿意跟大卫冒这样的险，他们不是说有所保留的跟随大卫啊，把自己的家眷放在安全的地方，他们是全家跟着大卫一起流浪啊。而且这些人的妻子呢曾经跟大卫的两个妻子一同被这个亚玛力人掳走，最后呢被大卫救出来啊。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们可以在预表上呢可以看作是预表基督跟他的门徒啊，基督跟他的跟随者。然后这些人呢和大卫一起上去住在希伯伦的城邑。这个希伯伦的城邑大家要注意哈，它是复数，不是说一个城市，是指的希伯伦这个城市和希伯伦周围的很多城市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哈，那些跟随大卫的人，那些一直忠心跟随大卫的人，到了大卫作王的时候，他们可以住在大卫所住的城邑当中，他们可以跟着大卫来管理这些城邑。就像那个马太福音当中那个银钱的比喻啊，主人说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情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啊。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六节到十九节呢，那个主人也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你就有权柄可以管十座城啊。这里呢他们跟着大卫一起上来，然后也大卫也让他们住在这些城镇当中呢，去管理这些城镇。这里就预表呢那些跟随基督的人啊，将来会得到赏赐，与耶稣一同作王，然后呢来共同管理这些地方啊。第四节，犹大人来到希伯伦， 在那里告大卫做犹大家的王。有人告诉大卫说，埋葬扫罗的是基列亚比人。后面看到第四节，到第四节的时候呢，圣经说，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这个地方呢高大卫做王。我们来看哈，在这里主要是个词强调大卫是受膏者。你要注意哈，你会看到哈，大卫做王的时候呢，他至少受了大概有三次的这个膏抹。第一次是在从前的时候撒母耳膏抹他，后来在这里的时候呢是犹大人来膏抹他，再往后是以色列人来膏抹他做整个以色列的王啊。所以说这里强调的是大卫的身份是受膏者啊，预表着是耶稣基督是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基督的意思。而且呢大卫在犹大人这个地方受膏，也就预表着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王啊，这里就是基督哈，受膏者就是基督的意思。而且当大卫受膏以后，当大卫做王以后，接着呢他得到了一个消息，说有人告诉大卫说，埋葬扫罗的是谁啊？基列亚比人啊。我们可以就是回头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哈，当扫罗呢他自杀以后，非利士人剥了他的衣服，把他的头颅砍下来啊，然后把他的尸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去羞辱。但是基列亚比人呢冒死走了一夜，把扫罗的身体取回来，然后安葬并且进食。所以说这里提到的是基列亚比人呢对扫罗所做的事情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卫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二章五节，大卫就差人去见基列亚比人，对他们说，你们后代你们的主扫罗将他埋葬，愿耶华赐福于你们。我们来看这里，首先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哈，基列亚比人做的这个东西，做的这个事情对不对？基列亚比人做这个事情到底是出于人情还是出于神的感动？这个从外在人是没法看出来。从什么来看出来呢？我们可以从大卫对他这个评价看出来。因为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大卫在这里的评价等同于什么？上帝对他的评价。因为大卫在这里他所说的话都是从上帝来的，这种判断也是从上帝来的。换成今天来说，等于是基督对基列亚比人这个行为的评价。而且我们看到哈，大卫啊，上就是说从上帝那来的领受，对基列亚比人安葬扫罗这个事情的评价，只关乎上帝的公义，不关乎什么宗派啊、家族啊、党派的利益。我们需要注意哈，因为这个事情呢，是坐在大卫，不是坐在大卫身上的，是坐在前人王，那个曾经逼迫过大卫的扫罗王身上的。但是我们看到二章五节的时候呢，圣经给出的是正面的评价啊。而且呢，我们来看大卫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差使者到基列亚比人那里。我们知道啊，这个希伯伦，这个基列亚比在希伯伦的北方，大概130公里，是非常远的，要走好几天。而且呢，基列亚比人是扫罗最忠心的跟随者，是誓死跟随扫罗的人。我们就要明白哈。然后大卫呢，在他做王之后，第一件事情不是派使者到别处去，而是派使者去把祝福带给基列亚比人啊，对他们说，愿耶华赐福于你们。我们看到大卫呢，他做了受膏者，他做了王之后，他从上帝那里来的第一句祝福，他没有给犹大人，他没有给自己身边的人，他给了一个曾经对扫罗忠心的这样一个家族，就是基列亚比人啊。而且他特意差了使者走了很远的路，然后对他们送上这个祝福。而且呢，这个祝福居然是给了一个对扫罗忠心的这样一群人啊，这是个不可思议的举动。我接下来会讲大卫为什么这么做，神为什么会让他这么做啊。说我看一下这里哈，我上发现啊，你们后代你们的主扫罗将他埋葬，愿耶华赐福给你们。 这后代原文是忠心和忠诚的意思。大卫呢说得很清楚，为什么祝福你？因为你们是忠心的啊，因为你们是忠诚的。也就是说呢，首先我们上帝他肯定人的忠心和忠诚，我们要明白哈。而且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基列雅本人被祝福不是因为他讨好扫罗，讨好是不会得到祝福的。在这个撒母耳记上和诗篇当中，我们知道以东人多义啊，讨好扫罗，还有西弗人讨好扫罗，那个已经是永远被咒诅啊，那个得不到祝福。而这个基利亚比人呢，是因为怜悯扫罗，是因为爱扫罗，他才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这样的忠心呢，被大卫所肯定啊，也是被上帝所肯定。用的是这个词哈，这个忠心是这个词，也包含慈爱的意思啊，和怜悯的意思。马太福音五章七节呢，耶稣说：“怜悯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啊，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说：“你们将你们的主扫罗埋葬。”在这里哈，我们来看，大卫呢肯定了这个基利亚本人呢在扫罗身上所做的这个事情，啊，基利亚本人呢。他善待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因为我们上次讲过，在撒母耳记上十一章的时候呢，扫罗曾经被圣灵感动，他从这个亚门人手中呢，把这个基利亚本人拯救出来。所以说，基利亚本人对扫罗的这种感谢也好，对他这种忠心也好，本质上是出于对上帝的感恩，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呢，这是大卫他做完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哎，弟兄打开这里。现在到第六节。第六节，你们既行了这事，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啊，第六节原文开头有一个现在哈，就是现在就厚待你们。在第六节当中呢，大卫再一次发出了从上帝那来的祝福啊！我们看到祝福啊，愿上帝呢以慈爱和诚实和信实呢来对待基列雅本人。而且在这里呢，大卫他也表示出上帝的旨意和上帝公义的原则啊。诗篇呢十八篇二十五节说：“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啊。”说我也要好好待你们。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需要注意哈。大卫呢对基利亚比人所说的话以及对他们的应许，这是从上帝来的，而且我们看到一种从人间从这个世界上所没有的那种原则啊，那种公义。就是说大卫为什么在这里这么说呢？实际上他是在向这个基列雅本人呢宣告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不会因为你们曾经忠于扫罗啊，你们曾经效忠他，而这个扫罗呢曾经做我的对头，然后我会恨你们。相反，我会因你们的忠心而继续善待你们啊。说后边说你既行了这事，我要厚待你们，就是说耶稣也说过，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啊，这就是上帝的原则。第七节，现在你们的主扫罗死了，犹大家已经高过做他们的王，所以你们要刚强奋勇。我们来看这里哈，第七节这个和本的顺序和原文是反过来的。原文第七节这么说的，首先说现在你们的手要刚强，要做大能的人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卫说现在开始你们的手要刚强，不要软弱，你们要做大能的人，做大能的勇士。大卫实际上在这里强调，就是说你们不必害怕，我做了王，你们不必害怕。你要明白哈，这句话意思是说，即使我现在做了王，即使扫罗从前呢做我的仇敌啊，扫罗曾经追杀我，曾经敌对我，但是只要我做了个王，你们不需要害怕。只要这个人啊是忠心的，是仁慈的，是真的是为上帝而征战啊，真的是在神的家里是真正做事的， 大卫宣告，你在这里不需要害怕。我们来看这里哈，而且呢他说，你们的主扫罗死了，犹大家也已经高我做他们的王。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卫再次强调，即使扫罗死了，在我这里也没人敢害你，即使犹大人高我做了王来治理他们，我也不会说是恶待你们，我不会说啊，我善待犹大支派的人，然后恶待其他支派人。大卫实际上他在他做王之后，他就做出了这样的宣告。也就说大卫说，他等不单是向这个基列雅比人，也向整个以色列宣告啊，就即使我大卫做了犹大王，你们这些人不需要害怕，不需要恐惧，只要你们是忠心的，只要你们内心不是邪恶的，只要你们真的是在神国里正儿八经做事的，大卫不会害你们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你会注意大卫为什么这么做。大卫这么做是上帝让他这么做的，因为在在扫罗是死了之后呢，犹大支派跟随了大卫，支持了大卫，但是在犹大支派之外，其他的支派并不支持大卫。我们要知道这个哈。所以说当大卫做王之后呢，上帝让他向这个以色列支派当中，就是说最忠于扫罗的这个基列亚比人呢，表达了这样的原则。实际上不单是向基列亚比人，也是向整个以色列其他支派的人，大卫呢来说出自己的内心，来说出自己的想法，就是说你们可以放胆跟随我，我不会去害你们，哪怕你们从前跟随过扫罗，只要你们是忠心的，大卫一定会善待你们啊。所以说大卫强调，你们在扫罗的时代如何忠心，如何的壮胆，你到了我这儿来，你照样如此侍奉就行，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惧怕。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跟世上的王是不同的。所以说你看世界上的王，当世界上的王做王之后，他一定会对这个上一任的这个朝代的这些王的跟随者进行一个大清洗啊。但是在神的国却不是这样。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从这个撒母耳记下哈，尤其从第一章到第二章往后看的时候，你能看到大卫跟扫罗的不同，你能看到大卫跟扫罗在做事方面，在对待弟兄方面，在对待上帝话语上的不同。在大卫没做王以前，在扫罗和约拿丹死在战场上之后，大卫表示了哀悼，并且做了一首哀歌啊，写在这个亚沙尔书上。而且在第一章当中，大卫杀死了那个前来谄媚报信的亚玛力人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哈，大卫从他开始做王，从他开始行使上帝给他的权柄的时候，他首先扭转了，改变了扫罗时代形成的那种不良的风气，就是谄媚啊，告密啊。扫罗曾经清洗过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就是那个挪伯城的那祭司，把那个挪伯城屠杀净尽。而且你看到了大卫时代，大卫不容这些告密和谄媚的人活下去，相反大卫容许那些忠心的、良善的、有怜悯的、对弟兄真的是为神的国征战、对弟兄为弟兄去征战的，像基列雅比人这样的人，大卫在他的国度当中会善待他们。所以说你接下来你看撒母耳记下，从第三章往后看，你会发现大卫他会杀什么人，然后他善待什么人，这跟扫罗时代是不一样的。所有告密的、告状的在大卫那里都死得很惨，但是所有忠心的在大卫那里都得到重用。所以说你会发现大卫在他做王之后，他所鼓励的是一种正当的风气，他所鼓励的是向上帝有忠心、对弟兄有怜悯，他所反对、他所惩罚的是那些对弟兄残忍的人，是那些做事没底线、做事卑鄙的人啊。所以说大卫从一开始做王，从他被犹大人高利做王的时候，他就在这里宣告，在他掌权的时代只许忠心的人活下去，不许卑鄙的人活下去。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在他做王之后 他第一件事就是派使者到130公里之外的基列雅比人那个地方宣告安慰和祝福。大卫在表达他的原则。啊。而且呢，在这里大卫说，你们的主扫罗死了啊，我做了犹大人的王，你们要刚强壮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卫在这里呢也向基列亚伯人，也是向以色列人发出邀请，就你们到我这里来，我会善待你们。所以说我们看这个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我们看到大卫跟扫罗跟大卫的区别。扫罗的国是靠人的这种手段来维持的，但是最终扫罗的王权消失了，覆灭了，而大卫的国是靠着上帝的大能维持的。很多时候呢，扫罗的这个国，扫罗执政的时候，他可以预指今天世上的这些宗教啊，人的东西，但是大卫的国和大卫的王权在撒母耳记下这里是指向基督的。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这里哈，大卫怎么对基列亚比人，怎么对待啊那些谄媚他的人，你能够看到上帝国度的原则是什么，神怎样祝福人，神怎样惩罚人。也就是说呢，在神的国度里，在属天的国度里，神不喜欢谄媚的人，神不喜欢讨好的人，神也不喜欢没有底线的人，神更不喜欢对弟兄冷血的人。神是会鼓励赏赐那些有忠心有信心啊，在神的国里真正做事的人。第八节，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带过河到马哈念。我们来看哈，亚尼尔是扫罗的元帅，是扫罗叔叔的儿子，是扫罗的堂弟。我们可以看到，当扫罗和他的儿子死在战场的时候呢，亚尼尔得以逃脱啊，他没有战死，然后他逃过这一次，他得以保存了性命。然后扫罗的家族当中呢，最后还剩一个儿子，就是这个伊士波设啊。这个伊士波设的原文是羞耻的意思，羞耻的人啊。实际上这个人活得很羞耻啊。你去发现，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的时候啊，亚尼尔把扫罗的这个妾给霸占了，然后他说了两句，亚尼尔骂了他，他不敢吱声了啊。最后这个伊士波设死的也很羞耻，他被人睡觉的时候给捅死了，头被割下来。而且呢，这个伊士波设呢，他相对软弱，因为你会发现，扫罗的三个儿子呢是跟扫罗一起出征打仗的，但是扫罗从来没有带上什么这个儿子。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儿子其实年纪也不小了，他做王的时候就40岁了。所以说，扫罗的家族当中呢，所有有能的啊，他那几个就是说他能指望上的儿子呢都已经死了，只剩下这个儿子。然后亚尼尔呢？就在逃跑的时候呢，把扫罗的最后这个儿子呢给带了出去，甚至说把他带到了马哈念啊。这个马哈念是什么地方呢？马哈念他是最早的时候，我们来看雅各与这个神的使者相遇的地方，在创世纪32章啊。雅各呢看到了这个神的使者，就是复数哈，是说这就是神的军兵，给那个地方起名叫马哈念，就是二军兵的意思，就是两个阵营的军兵，两个营的军兵。马哈念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看，后来分给了这个加德支派，啊，然后呢，最后呢，这个地方被给了住在加德支派的里边的这个利未人，利未支派的这个米拉利人，最后在这里住下。所以说这个地方呢，住着利未人。啊，所以说呢，这个亚尼尔，你去看这个2章9节的时候啊，立他作王，治理基列、亚述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悯和以色列众人。亚尼尔呢，把扫罗仅剩的这个儿子带到这个地方，然后立他作王。我们来看，这里是原文用的这个词，就是说他使他作王。 谁使他错吗？亚尼尔使他错吗？啊，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哈。扫罗作王是谁让他作王的？是上帝让他作王的，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作王是谁让他作王？是上帝让他作王，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这个伊士波设，啊，是伊士波设吧？是伊士波设。扫罗这个儿子是不是上帝高立的？不是，他没有受过这个祭司的高抹哈，他也不是按照神的旨意高立的，他是亚尼尔按照这个人情啊，按照这个家族利益的方式呢来安排他做王的，为了保住自己整个家族在以色列继续能够做官啊，继续能够享受特权啊，所以说他没有经过先知和祭司高抹的这样的程序，你要注意哈。这个伊士波设作王呢，他只是政治利益和家族利益的一个产物，而且你往后看到第三章的时候，实际上他没有实权。我要注意，他没有实权，他作王完全是附庸于这个亚尼尔。啊，他这个王呢，实际上是往最后的话，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没有真正的权柄啊。然后我们往上看一下，他立他作王来治理这个基列和原文这样说的，和亚述利人，和耶斯列，和以法莲，和便雅悯，和其中所有的以色列人。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地方。首先呢，这个伊士波设他统治的地方呢，是包括北方的这个耶斯列平原啊。还有亚述利，亚述利是住在耶斯列平原的这些居民。另外一个呢是约旦河东边的地区，基列啊，基列地，还有这个以法莲。我们要注意哈，这个以法莲在旧约的时候经常用它来指以色列的北国啊，不单是指以法莲这个支配，它指的是很大一块地方，以及便雅悯，便雅悯就不用说了。是扫罗的亲戚啊，扫罗那个种族。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哈，这个伊士波设呢和亚尼尔他们所统治的这片地方呢，第一都是些很重要的地方。你会发现哈，这个耶斯列平原产粮食的啊，这个基列这个地方呢是重要的要塞。这个、以法莲以及这个边是以色列人数非常大的这样两个支派。也就是说论这个土地的面积，论人数众多，都是就是说扫罗家这边比较占优势。我们来看非常多。然后接下来呢，二章十节说，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登基的时候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唯独大卫家归从大卫。我们来看这里，他做王做了几年？2年，啊，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第4章哈，啊，死得非常惨，被他两个仆人啊，趁睡觉时候给捅死了，然后把头割下来拿走了，啊，死得非常惨，啊，死得也非常羞耻。然后我们来看哈，所以说这个王朝啊，这个国王，他虽然有人支持他，但是没有上帝支持，啊，所以没有用，所以说。出于人情的这种东西呢，只有2年就完全结束了。你从这个你看完这个圣经，你从最终的效果来看哈，这个伊士波设他完全成了一个笑话啊，他做王完全是一个笑话。但是哈，你去看这一节的时候，你看看这一节，大家注意这节圣经是怎么说的哈，说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登基的时候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意思啊。这句话你发现非常有意思啊。这句话首先是从这个整个历史的这个最后的结果来说的。也就是说呢，圣经宣告呢，这个人做王很快终结。但是哈，在当时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在当时的大多数人眼中， 大家更看好谁啊？更看好伊士波设。当时世代的人都不看好谁啊？大卫。大家注意哈，当时没有一个支，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一个支派公开跟随大卫。所以圣经说啊，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只有犹大支派这一个支派看好大卫，其他的都跟着这个伊士波设啊，就是跟随的意思。我们来看二章十一节，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七年零六个月。这里明显是一个对比啊。原文的意思是大卫的日子啊，共七年零六个月，就是他在希伯伦做犹大王的日子啊。这里是开头是这个词，是临到的意思。比如这些日子呢，是上帝赐给大卫的。我们看到大卫呢，在犹大家就做了七年零六个月的王。即使只有犹大支派一个支派跟随，但是大卫呢，他的王位仍然是逐渐的强大，逐渐的巩固啊。而这个拥有亚尼尔和其他以色列人支持的伊士波设呢，只坚持了两年。所以说，只有上帝设立的才能长久，出于人的必不长久，教会也是一样。十二节，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的仆人从马哈念出来，往基遍去。啊，我们来看这里哈。尼尔就是说到十二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亚尼尔带着这个军队出征，从哪里出来？从马哈念出来。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马哈念呢，就是伊士波设做王的地方。扫罗当年是在这个基比亚做王，而伊士波设呢是在马哈念做王。这个地方就相当于当时的京城，啊，相当于当时啊扫罗他家族的这样一个政治中心。然后接下来呢，他们去哪里去啊？去基遍。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姊妹，基遍这个地方呢，它在耶路撒冷北方九公里，这个地方它非常接近犹大的领土，也就是说，基遍这个地方呢，处于犹大跟扫罗家，他就是说大卫家跟扫罗家中间这个地方啊。而且你看这里的时候呢，扫罗带着这些军队呢，他为什么到这里来？他是要来夺取这个地方，控制这个地方，并且来说呢，通过这个地方呢，他也进入到这个犹大的领地啊。这里呢有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开始。然后十三节，洗鲁雅的儿子约雅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在基遍池旁和他们相遇，与他们相遇，一般坐在池这边，一般坐在池那边。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注意这个十二节和十三节圣经用的口气和说话方式。圣经是怎么说的？大家注意啊，圣经是这么说的。说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谁啊？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的仆人。洗鲁雅的儿子约雅和谁啊？和大卫的仆人。你注意我标的这个黑字和红字哈。也要说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对应谁啊？洗鲁雅的儿子约雅。然后扫罗的仆人对应谁啊？大卫的仆人。我们来看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你要注意圣经的用词哈。接下来你会发现有一场战争，而这场战争非常大。这场战争你接下来你会看的话，最初是这两个元帅的个人的意气之争，两个人就斗斗狠啊，斗斗嘴皮子。但是最后呢，却扩大成为两个家族的斗争啊。本来是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洗鲁雅的儿子约雅斗嘴的这样一个冲突，到最后成了什么？扫罗的仆人和大卫的仆人之间的冲突，最终成了扫罗家和大卫家之间的冲突，成了以色列北边那个国家和南边这个国家的冲突。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啊，实际上上帝知道这两个人在这里会有冲突，但是最终呢，上帝却借着这两个人的冲突呢，最后却完成了两个家族之间的这样一种啊兴盛和渐渐的衰败啊，这中间呢有神的旨意。最终呢， 上帝使大卫这个家族呢取代了扫罗那个家族啊，说在基遍池旁呢与他们相遇啊，这个词不是偶遇的意思哈，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两边呢两个元帅出来，然后各自带一些啊士兵出来，是约好了见面。你要知道不可能是偶然相见的，因为两个军队遭遇的时候，不可能元帅冲在最前面的啊，这是一场商量好的啊，在这里见面。而且我们来看这个基遍池哈，这个基遍池是在这个基遍这个地方一个非常著名的供水系统啊，它挖的非常深哈，往下挖了有十米多，里边这是一个就是说取水的地方。因为基遍是个比较大的城，这个基遍池呢，它是来预备当这个城市被围困的时候，里边人可以从这里取水喝啊，这个工程非常大啊，今天考古学能够去看到，是挖的非常深非常大的一个池子，里边是用来就是说取水的啊，里边呢有一条隧道啊。弟兄姊妹，你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到基遍这个地方，最后坐在基遍池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去打仗去冲突。首先呢，你看这个约书亚记十章二节的时候，圣经说基遍是一座什么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啊，城内人都是勇士。即便这个城市呢处在大卫家啊和这个扫罗家他交接的这个地方，他们在争取这个城市。如何控制这个城市呢？很简单，把这个池子控制了，你就控制了整个城市。因为整个这个城市需要从哪里来取水啊？从这个城市来取水。所以说你会发现这场战争非常奇妙哈，本来是两个人之间的这个血气之争，但最后呢成了一场大的战争。然后通过这场战争呢，最终神让大卫这边得到了基遍这个城市啊，控制了这个重要的城市。所以说我们看到上帝呢他在帮助大卫啊。所以说呢这两拨人呢聚在这个水源这个池子这边呢，要开始一场战争。十四节，亚尼尔对约亚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约亚说可以。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中文的翻译是错误的。你看中文的话，你去读中文哈，你去看中文的话呢，好像是谁在找事啊？亚尼尔在找事。最终谁是无辜的？约亚是无辜的。约亚说可以嘛，但是我告诉你原文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来往下看哈。你就看中文哈，你看这句话，你再看这个撒母耳记下二章二十七节。约亚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启示，如果你不说戏耍那句话，今日早晨百姓就回去不追百姓了。好像这个约亚是个受害者啊，好像是亚尼尔挑衅。我们其实不是这样，我们来往下看。但是原文是这样说的，这个亚尼尔他对约亚说，让少年人起来啊，在我们面前怎么样戏耍吧。我们来看弟兄姊妹，首先来看这个戏耍什么意思啊，往下看。这个戏耍在原文基本包含如下几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弹琴，第二个就是跳舞。你去看诗记十六章，参孙被挖了双眼之后，非利士人要让他戏耍戏耍，就让他跳个舞啊，晃悠晃悠啊。往下看，这个戏耍就是表演的意思。但接下来约亚不是说可以，接下来原文是这样说的，让他们起来。你注意到约雅和亚尼尔说话的口气的不同哈？这个约雅原文没有说可以，他说让他们起来，什么意思？这个词表示起来对抗的意思啊。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四章八节，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就把他杀了。要说原文是这样说，弟兄姊妹听好，原文的意思是亚尼尔首先和平的提出，我们来比划比划，知道什么意思吧？就是说仅仅是比划比划，咱不用动刀。但是约雅是什么意思？比划不过瘾，我们来真刀真枪干一架。大家注意啊，原文是这样一个意思啊。事实上弟兄姊妹，你往后看哈，你去看这个二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亚尼尔他一开始他没打算走到这一步， 因为到后来这个亚撒黑约雅的弟追他的时候，他说你别追我了，我把你杀了之后我就怎么样，我以后就没脸见你哥哥。要就怎么你去看这里的时候哈，你会注意，就说这个亚尼尔啊，他对约雅和大卫的仆人啊，虽然是有些冲突，但是他留有余地的。你去看整个第二章，你会发现哈，其实这个亚尼尔他不止一次的做出了退让。你要注意啊，他不止一次做出退，但是只是什么？只是约雅不肯让，只是亚撒黑不肯让。而且这个亚尼尔他还挺有意思，他甚至打算有一天和约雅还做同事呢，啊，以后还能相见啊。所以说你这句话非常重要，你不看原文的话，你不知道两个人在说什么，你也不知道两个人的心态，两个人，你去看原文的时候，你就知道，约雅这个人是很狠毒的，约雅这个人他是，就是说，用中文说有狼性，很残忍，他不在乎这个少年人的性命。亚尼尔说：“咱出来比划比划，比个武，就是咱不动刀枪，咱就是比划比划。”那个约雅说：“不行，必须决个你死我活啊，必须动手。”所以说最后你看接下来的时候就死了很多人。而且你真正读懂这句话的意思的时候，你就知道最后两个人在山上对峙的时候啊，约雅和这个亚尼尔他的话的不同。实际上你看最后亚尼尔他才服软了，你看到没有哈，他说你别杀人了，这个事情没有好的结果，回去吧，别追赶弟兄了。约雅怎么说啊，要不是你说戏耍那句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亚尼尔他和约雅身处两个阵营，但是他们的心是不一样的。约雅这个人比亚尼尔狠得多啊，我接下来会跟你讲哈，在这里先给大家看一些经文。就你看这个列王记上2章32节，当提到约雅的和这个亚尼尔的时候，圣经怎么说？说耶和华必使约雅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自己头上，因为他用刀杀了两个怎么样比他又好又义又好的人，就是以色列的元帅亚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圣经怎么评价这个亚尼尔跟约雅的？圣经说亚尼尔比约雅更有义更良善啊，虽然两个人都是罪人啊，都干过坏事，但是呢约雅比亚尼尔要坏得多啊，也狠毒得多。15节，就按着定数起来，属扫罗儿子伊士波设的便雅悯人过去12名，大卫的仆人也过去12名。啊，这原文的意思说他们就起来，用的是这个词啊，就是起来对抗的意思，就是说起来开始拼了。按着什么过去？按着数目过去。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这场血斗最后是谁挑起来的？是约雅。不是亚尼尔，亚尼尔就说咱比划比划就完事了，咱比划比划看谁厉害。但约雅说不行，看谁能把谁杀了谁才厉害啊，这就是其中的区别。也就是说你去看，实际上约雅呢他是这场流血冲突的一个挑起的人。实际上当约雅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啊，约雅说咱起来拼的时候，这个时候实际上事情已经没法收拾了。如果亚尼尔这时候退的话，会被认为是怂，你知道吧？所以说你会发现约雅不单激起了啊他这边的这少年人的这个血气，也把这个对方的少年人的血气也激起来。原本就是见面比武啊，比划比划，最终变成了个真刀真枪啊。而且呢约好了数目，一边12个人，实际上代表的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表示呢通过这场冲突来决定以色列的12个支派到底归谁，啊，从谈判变成了斗狠。而且啊，我们需要注意，大家看一下圣经这里的称呼哈，这一节，这个15节，属扫罗儿子伊什波设的便雅悯人过去12名，还有属谁的？大卫的仆人也过去12名。我们来看。弟兄们，这里强调哈，这每一方的12个人呢，不是属于亚尼尔和约雅的，他们属于谁的？属于扫罗和大卫的。他们是属于两个国家两个阵营的，但是最后 这每边的这十二个人却成了血气之争的牺牲品啊。十六节，彼此揪头，用刀刺肋，一同扑倒，所以那地名叫西利甲哈素林，就在即便。我们来看啊，本来说好的比划比划，最后变成了什么，说彼此揪住头，你注意一下原文这样说的，用自己的刀刺向邻舍的肋旁，最后一同扑倒。中文少翻了一个词，原文是什么？邻舍。而且不是比划，而是拿刀直接刺对方的什么心脏部位，就是肋旁心脏部位啊，不是为了比划，也不是为了玩耍，就是为了弄死你。而且十六节原文圣经强调很清楚，他们彼此杀死的是自己的邻舍，是自己的弟兄。你看到没有，用的是这个词，这个词是邻舍、弟兄、朋友的意思。所以那个地方被称作西利甲哈素林。这个西利甲哈素林原文的意思就是刀剑遍野的意思，就这个地方充满了刀剑。这是一场以色列人之间的内战，这是一场弟兄杀弟兄的战争，这是一场用今天来说基督徒杀基督徒的战争。而且这场战争最后没有办法停止，扩大成为一场巨大的战争，就在什么地方？就在基遍这个地方。基遍是便雅悯的城市。所以说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我们看到一场悲剧，就是在以色列中，在弟兄中间，十二个人彼此杀死对方，杀人的人是弟兄，死的人什么也是弟兄。所以说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晚上看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非常的有意思。本来是决定啊，看哪边那个占到好处，哪边得胜，最后来平胜负。但最后这场斗争的结果是，这两边十二个人全都死了，没有一个活下来啊。所以说这十二个人斗不出胜负，最后就大家一起上啊，来斗胜负。我们看到哈，这个弟兄啊、邻舍之间彼此揪头，用刀刺肋，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一同扑倒。我们一定注意哈，这场战争啊，不是为了上帝，这场战争也不是为了真理，纯粹就是个人斗气啊，纯粹就斗血气。而且其中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约雅，他就是为了逞强，他也不爱惜这24个年轻人的性命，他就是为了自己在气势上不输别人一头，就是为了逞强。所以说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的战争，教会和教会之间的战争，牧师和牧师之间的战争，一旦离开了真理，一旦陷入血气，没有一个人是胜利者。所以说加拉太书五章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彼此消灭了。其实这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完全是一个悲剧。在亚伯拉罕时代，亚伯拉罕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怎么处理这样的斗争？就你救你的，我救我的，你往东西，我觉得向西去，咱俩各据各的事，完全没必要走到这一步。所以说你会发现，无论是以色列人的历史，还是基督教的历史，还是教会的历史，在历史上很多时候基督徒被别有用心的人挑拨，最后陷入了激烈的征战。大家去看教会的历史应该知道，当时在欧洲的时候，天主教和新教之间打了三十年的战争，几乎杀死了欧洲三分之二的人，最后实在是打不下去了，然后最后签了协议啊，你信你的，我信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你去看，都是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在打。最终打完之后，那些传统的基督教国家都被削弱了，最后东西方的这些左派上位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圣经在处理弟兄和弟兄之间的冲突，宗派和宗派之间的冲突的时候，包括教会和教会之间冲突的时候，圣经鼓励我们彼此分开，各据各的。 而不是像撒母耳记下第二章这里用这种无底线的方式来决胜负，这个是上帝不允许的。你可以在真理上去争论，你可以在教义上争论，但是你不能超越基督教的底线，你不能对弟兄去动刀兵，因为一旦发生那样的事情，没有人是在其中得胜。十七节，那日的战事凶猛，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仆人面前。我们来看这里，大家注意这个词哈。中文说那日战事凶猛，但是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那场战争极其残忍。注意这个词啊，用的是这个词，极其残忍。什么叫极其残忍？就是没有人性，没有底线。什么意思呢？比跟外邦人打还残忍。我们来看哈，弟兄们，你去看这个世界历史，你包括看以色列历史，包括看教会史，包括看这个近代的一些战争，包括欧洲的宗教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你会发现什么战争最惨烈？基督徒之间的战争啊，新教和基督教当时在打的时候那种惨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基督教国家之间的战争，基督徒杀基督徒之间的战争堪称惨烈啊。所以说在几千年前哈，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圣经就把这个事情记载下来，来告诉我们弟兄之间相杀的时候最终出现什么结果，就是最终没有一个人是得胜。所以说战况极其残忍啊，战况极其惨烈。所以说弟兄们，我们今天呢怎么去应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信仰当中呢？就是说你在今天这个时代哈，你会发现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他对外邦人很友善啊，对外邦人又是包容又是爱呀，甚至他连洗礼都爱。但是他对那些传真理的牧师哈，就是使用各种的无底线啊，到去控告揭发牧师啊，甚至举报，然后用各样超越底线的手段。所以说你会发现哈，撒母耳记上当中你看到扫罗追杀大卫，撒母耳记下你看到谁啊？约雅追杀亚尼尔，都是弟兄之间非常追杀，然后呢没有一点怜悯，没有一点的底线。亚尼尔和以色列人啊，我来看这里，说这个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面前。我们来看这里哈，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说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被击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你注意哈，我刚才讲到哈，这场战争最后实际上没人占到便宜，但是圣经是这么说的，说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被击败在谁的面前？不是被击败在约雅面前啊，是被击败在谁啊？大卫的仆人面前。这里只强调一种胜利，不是亚尼尔的胜利，不是以色列的胜利，也不是约雅的胜利，是大卫仆人的胜利啊。而且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一节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但大卫的仆人杀了便雅悯和跟随亚尼尔的人共360名。要说我们一方面呢把这场战争呢看作是一个弟兄和弟兄之间的战争，另外一方面你需要注意一点，在这场战争当中上帝得胜了。你要注意哈，上帝让谁得胜了？让大卫得胜了。所以说这场战争我们看到哈，里边有很多负面的评价，有很多残忍的事情，但当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呢，圣经总结的时候用了正面的评价。圣经说上帝啊使这些敌人都败给了谁啊？大卫。上帝使谁得胜了？使大卫得胜了。要说我们注意圣经的这种称呼啊，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哈，在教会的历史历代，包括以色列的这个历史，无论怎样的战争，其实你要明白一点，只有基督可以得胜，也只有真正跟随基督属于基督的那些仆人可以在各种战争当中享受胜利。 所以说你看在每个时代哈，有天主教和新教的战争啊，有以色列人之间的战争，在今天呢有基督教很多宗派之间的这种争斗，但是只有真正属于基督的仆人才能在任何的这种事件当中能够最终侍奉下去。所以说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当我们参与到这些斗争当中的时候，当我们参与到这些事件当中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你到底在侍奉谁啊？你在旧约的时候哈，你只有是大卫的仆人，你只有在侍奉大卫，上帝才能使你得胜。在今天的时候，你只有在基督和基督真理的这些条件，你侍奉上帝的真理，你才是这个时代的得胜者。所以说你去看这场战争啊，其实这场战争到最后的时候，约雅也不是胜利者，他反而失去了一切啊。十八节，在那里有喜路亚的三个儿子，约雅、亚比筛、亚撒黑。亚撒黑脚快如野鹿一般。我们来看这里，十八节提到这三个人的时候，重点强调他是谁的儿子，喜鲁雅的儿子。我来看这里哈，喜鲁雅是大卫的什么亲姐姐啊，是大卫的亲姐姐啊，有三个儿子，而他三个儿子呢都是大卫他这个阵营当中的元帅和领袖。但是你注意圣经很有意思啊，圣经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三个人的父亲，也没有提到过这个喜鲁雅他的丈夫是谁。圣经提到这三个人的时候总是强调这是喜鲁雅的儿子啊。你去看圣经哈，你去看撒母耳记下，包括历代志和列王记，当提到这三个人的时候用的都是一个头衔，喜鲁雅的儿子。为什么弟兄们要注意？因为这三个儿子受他母亲的影响远远超过受谁啊，受他父亲的影响。在这三个儿子的成长当中，他父亲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啊。所以说圣经说这三个儿子是喜鲁雅的儿子啊。而且呢你看在整个圣经当中哈，当提到这三个儿子的时候，提到喜鲁雅的儿子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负面的评价。你看到没有哈？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的时候，愿流他血的罪归在约雅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啊。撒母耳记下30章39节，这喜鲁雅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耶和华照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撒母耳记下16章第10节。喜鲁雅的儿子，我与你有何关涉呢？你看到没有哈？撒母耳记下19章22节，喜鲁雅的儿子，我与你有何关涉？是你今日与我反对的。到列王记上2章5节的时候，这个大卫对这个所罗门说：“你知道喜鲁雅的儿子约雅向我所行的。”实际上，你看大卫对这个喜鲁雅和他儿子基本上都是负面的评价。我们看到他这几个儿子有一个特点，有几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比较残忍。另外一个比较喜欢越位，比较喜欢管闲事啊，这就是喜鲁雅的三个儿子一个在圣经当中给我们基本的一个面貌。我们来看一下三个人的名字。约雅，约雅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父亲。第二个是亚比筛，亚比筛是什么意思啊？我的父是耶西，你看到没有？他起的这个名字非常有意思哈。没有提到亚比筛的父亲，提到的什么？提到的是岳父。也说你看到这个女人，她是非常强势的。亚撒黑的意思是上帝所造的。好，我们来看这个亚撒黑哈。这个亚撒黑啊，他的名字跟他的这个才能一样。神人说他的脚快的是如什么？如田野中的鹿一般。这个人体力非常好啊，他这个体能是超人的。我们看到作为一个战士呢，他很有上帝的恩赐。但是你看到这个十六节的时候哈， 他把他的上帝给他这种恩赐，给他这种才能啊，用来干什么？用来追杀地。甚至说他追着亚尼尔，从头追到尾，啊，左右不偏离。也就是说，上帝给他这个才能，他用来逼迫弟兄。而且呢，我们看这个亚撒黑哈，他在这些落难的弟兄面前，很像一只狼，倒是不像一只鹿啊，非常的残忍。而且你会发现哈，这个亚撒黑最终呢，他去追杀亚尼尔，而且他是要把这个行动贯彻到底。其实这都是他哥哥的命令，啊，他哥哥让他去这么做的。这个人呢，其实跟他哥哥一样，也是一个充满血气、非常残忍的人。二十节，亚尼尔回头说：“你是亚撒黑吗？”回答说：“是。”我们来看这里，往上。我们来看哈，就是说这场战争呢，局势导向大卫这一边啊，大卫的仆人这一边。然后亚尼尔和他的那跟随者呢都忙着逃跑，然后呢这个亚撒黑在后边追杀。我们看到这个亚尼尔在面对追杀的时候呢，他回头没有立即去进行自卫和还击，他乃是注意到追他这个人是谁啊，是约雅的弟兄啊。也就说亚尼尔呢，其实你看到他实际上他比这个约雅他是软弱的，他更弱势一些，然后即使在逃跑的时候，他还顾及到别人，啊，一般人说有人追得那么紧，回头一枪就上去了，没有。二十一节，亚尼尔对他说：“你或转向左，转向右，拿出一个少年人，剥去他的战衣。”亚撒黑却不肯转开，不追赶他。我们来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亚尼尔当然知道这个亚撒黑想立功。抓了他，把他剥层皮，把他衣服剥下来，拿回邀功啊，就像那个亚玛力少年人把扫罗那他那套装备拿到大卫那立功。但亚尼尔说：“你别追我了，你旁边随便找一个，你从他身上扒点东西，然后出去交账就行了。”但圣经说亚撒黑却怎么样，却不肯离开。我们看这个人疯狂了，啊，这个人他已经是追到疯狂，就你劝他你让步，他还是要害你。二十二节，亚尼尔又对亚撒黑说：“你转开不追赶我吧，我何必杀你呢？若杀你，有什么脸见你哥哥约雅呢？”原文的意思是：“我何必把你击杀在地呢？”这里用的是一个祈求的语态。实际上，亚尼尔在这里，他是我估计都快哭了，他在求这个亚撒黑：“你别逼我了，你别逼我动手了。”他有没有能力杀死他？有，但是他不想下手。后边原文的意思是：“我以后怎么能抬高我的脸去看你哥哥呢？”我们来看哈，实际上亚尼尔在这里被逼到极点了，啊，他说：“你别过来了，你再过来下去，我就不得不，就是说我去防卫了。”但是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他紧追不舍，而且当提到这个他的哥哥约雅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亚尼尔啊，他从一开始哈，就这两个军队在那个基变池那个地方对峙的时候。其实你看到亚尼尔一开始他就是想着和平解决，他说我们少年人起来比划比划啊，咱谁比划赢了咱这个事就解决了。实际上亚尼尔他一开始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就没打算走到这一步，是谁弄到了今天？就是约雅他鼓动啊，约雅把这年轻人鼓动起来，非要决一死战，最后弄得这个事态无法控制。所以说这场战争啊，你会发现这个亚尼尔一直是收着打的，但是约雅和这亚撒黑一直是什么？是用全力去打。你看这个亚尼尔，他甚至他希望有一天和约雅还有做邻居、做同事的机会，他想的还挺好。而且当他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也没有立即去杀死这个亚撒黑，他反而是步步的让，步步的去祈求。你再看看这个亚撒黑，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个亚撒黑他为什么这么冲动啊，这么就这样残忍，其实就是他哥哥的问题。因为他哥哥一开始出来对阵的时候，他哥就给他说好了，我们这次一定要弄个你死我活， 所以说你看到哈，你表面看是这个亚尼尔，他说我们戏耍戏耍吧，好像他挑起来了。其实这个约雅一直就想找个机会弄死他，他抓住了这样一个把柄啊。好，我们来看，我们看到这个二十六节啊，最后他说的一些话。而且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你要知道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这个约雅的这个授权，这个亚撒黑他会不会去追这个亚尼尔？是不会的啊，这一定是约雅让他什么去做的，然后去杀掉他。二十六节，我们来看这里。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两次的对话当中哈，两次这个亚尼尔都祈求这个亚撒黑离开他啊，亚尼尔做了最大的让步。二十三节，亚撒黑仍不肯转开，故此亚尼尔就用枪刺入他的肚腹，甚至枪从背后透出，亚撒黑就在那里扑倒而死。众人赶到亚撒黑扑倒而死的地方，就都站住。这个亚撒黑是殉道死的吗？不是的，是斗狠死的，是为了立功啊，是为了追杀亚尼尔，是为了完成约雅的这个计划，他最后死了。实际上亚撒黑他最后成了这个约雅斗狠的一个牺牲品。而且你往后看圣经，你会发现哈，约雅他完全，约雅是没有想到他弟弟会死啊，他打完仗最后才发现他弟弟死了，最终这个事情埋下了巨大的仇恨和隐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的时候，亚撒黑他死追着这个亚尼尔不放啊，这亚尼尔圣经说回头一枪就刺到他肚子里了，而且圣经说把他给怎么样，刺透了。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亚尼尔之前他确实是一直在让，因为这个亚撒黑太自信了，其实他杀死这个亚撒黑是很容易的，只要一下就把他杀死了啊，完全没有费力。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亚撒黑死的时候他是怎么死的，因为他冲得太猛了，所以说这个冲击力太大，以至于这个枪刺到肚子里之后借这个劲儿直接从背后捅出来了啊。你注意这句话哈，圣经说他就扑倒在那里，死在他自己的地方。注意这句话，这句话是非常有意思的哈。原文说他就扑倒在那个地方，他死在什么？死在他自己的地方。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他死的是他自己的问题。你要注意哈，他死在了一个什么地方？死在了追杀弟兄的道路上，死在了逼迫弟兄的道路上。他死于自己那种血气和私欲啊，所以说他的死啊没有任何价值，他的死完全出于他自己。而且我们看到当亚撒黑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懵了啊，跟过来那人全都懵了，就站住了。你看到没有哈，说来到那地方众人，就亚撒黑扑倒死的地方，这些众人在那里都站住了。所以说这个亚撒黑的死啊，使这些看到这个事件的以色列人非常震惊，也使得这些以色列人不再前进了，因为他们突然发现这不是他们所想要的啊！这场战争打到最后的话，所有人要付出无法想象的代价。而且这个亚撒黑是大卫最著名的三十个勇士里边的其中的一个，此时此刻大卫的勇士当中失去了一位非常大能的勇士，不是殉道死的，不是和外邦人打仗死的，不是为了神的国死的，是内斗死的，死得像个蠢货一样，死得毫无价值，这就是内斗的结果。所以说你能够看到那个场面是非常震惊的，所有的人都愣在那里，因为所有人在那一刻突然醒过来，他们突然发现追的是自己的弟兄，死的也是自己的弟兄。我们来看二十四节，约雅和亚美筛追赶亚尼尔，日落的时候到了通基遍旷野的路旁， 基亚对面的亚马逊。我们来看这里哈，这场战争持续了非常久的时间，我们要注意哈，这场战争一直打到看不见太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雅和亚比筛哈，他当然他不知道他弟弟死了，所以说他在这里非常狂热，他们就一直在追杀亚尼尔，一直追到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追到日头下落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在基亚对面的亚马山停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亚马山哈，它在什么地方呢？它在基变附近，是基变那块地方的一个山啊，就是基变那块地。而且这个基亚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基亚是在便雅悯和基变交接的一个地方。后边说通基变旷野的路旁。我们来看这里哈，就说当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战争结束在什么地方？结束在这个基变和便雅悯交界的一个地方。这场战争使得亚尼尔和他的军队，就是扫罗的那个军队，彻底的被赶出了基变这个地方。当时两军在这个地方谈判啊，在这个基变池这个地方，最后经过这场战争，扫罗家的势力完全被赶出了基变这个地方，彻底退到便雅悯境内。所以说这场战争呢，圣经说的很清楚，是大卫的胜利，最终只有大卫赢了。上帝借着这场战争呢，让大卫得到了基变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从此扫罗和亚尼尔彻底退了出去。基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25节，便雅悯人聚集跟随亚尼尔站在一个山顶上。我们来看，这时候天已经黑了，这两拨人呢各自站一个山啊，一个站在这个山上，一个站在那个山上。我们看前面知道那个往上翻一下，这个约雅和这个亚比筛他站在这个哪个山上？站在这个基亚对面的亚马山啊。我们来看啊，就是说他们，就是说这个约雅他站的那个山啊，是在这个基变和这个便雅悯交界的地方。然后你看这个亚尼尔和他的这个和这些便雅悯人站的那个山是在哪里？这个山是另一个山头，这个山在便雅悯境内啊，也就是说他们已经退到便雅悯境内了，已经彻底退出了那个地方。而且呢，你去看原文的时候你会注意，有便雅悯人出来聚集在这个山上来，怎么样，来跟这个亚尼尔站在一起啊。这时候已经不能追了，因为已经到了人家的地盘了，然后天也黑了啊，进去你也什么看不见。26节，亚尼尔呼叫约雅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呢？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虫啊？你要等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其实弟兄们，我读这句话我是非常感动的。其实弟兄们，我们从这句话当中哈，我不知道大家能看到什么。我们从这句话当中呢，我们能看到亚尼尔被上帝更新了。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亚尼尔的悔改。这句话是从神那里来的。你会发现这一刻实际上和之前的有一个场面非常相似的。之前的时候，亚尼尔和扫罗一起追杀大卫，最后大卫躲到了一个山，然后在两边两个山上对着说话。那时候亚尼尔是追杀人的那一方，但到了今天他成了被追杀的那一方。实际上他在这场战争当中，他真正的体会到大卫所受的，他也明白自己过去所做的是什么，所以他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呢？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楚吗？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今天做这样的事，有一天你也会有这样的下场，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而且呢，他意识到不能再让自己的百姓去追赶自己的弟兄。所以说我为什么说这句话非常感动，这句话完全是出于上帝，而且这句话当中有亚尼尔对过去的反省和悔改。他当他换个位置站在这里的时候，他就明白从前自己干过了什么，所以说他说下了这句话，这句话是非常感人的哈，真的是这样。首先呢，我们来看这句话哈，亚尼尔这句话当中完全否定了刀剑和杀戮以及斗血气所产生的那种快感，说那个是不能长久的，那个只能逞一时，那个是不能长久的。而且他强调我们原本都是弟兄，我们之间不应该互相屠杀，而且我们之间呢不应该互相追赶。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哈，你会发现亚尼尔从这一刻开始，他基本上他不愿在这场战争当中继续下去。而且你看到这个从第三章往后看的时候，实际上最后他促成了这个以色列人归顺大卫这件事情，他在这个事情当中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啊，起了一个重要的桥梁的作用。所以说亚尼尔呢，他在经历完这场战争之后，他深会的体会到，就是说弟兄和弟兄之间哈，以色列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包括今天教会和宗派之间，我们的争斗也好，我们的这种辩论也好，实际上要有一个底线，就是不能动刀动兵，不能够超越底线。因为基督徒一旦超越底线去伤害弟兄，那种痛苦是永远的，那种痛苦是你无法承受。所以说我们看到哈，其实亚尼尔他讲的这些道理，他说这些话跟耶稣说的是一样的。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所以说我们看到亚尼尔这一刻呢，他完全明白了这些道理，他明白弟兄之间的这些毛病，这些矛盾是不能用刀剑来解决的。所以说我们去看整个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的时候，一开始是亚尼尔提出大家来比划比划，但到最后的时候是他主动退出了这场战争。他最后提出让上帝的百姓回去，让弟兄不再追赶自己的弟兄，这是令人感动的。所以说弟兄们，你去看为什么圣经说这个亚尼尔是个义人，他比这个约雅又有义又良善。其实你去看整个圣经的话，主要是针对他说的这些话，以及他在这场战争当中所做出的这些退让。圣经称亚尼尔是个义人，是个好人，你要明白是什么意思。其实亚尼尔不是完全人，亚尼尔做过很多很混账的事情。他跟着扫罗一块追杀过大卫，他在扫罗死后，他把扫罗的那个妾给霸占了。但是你要知道，圣经说亚尼尔是好人和义人，很多时候是跟约雅比的。亚尼尔在狠毒和阴险上，他确实不如约雅。而且亚尼尔在这场弟兄和弟兄之间的战争当中，他选择吃亏和退让，他没有用血气去斗到底。所以说你去看整个圣经，虽然他做过很多的错事，虽然他犯了很多的罪，但圣经对他的总体的评价，他是个义人。具体的体现就在于这个第二章他说的这话和他做的这些事情。二十七节，约雅说，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说戏耍那句话，今日早晨百姓就回去不追赶弟兄。我们来看看约雅的这个反应和他说的话。首先非常高调，我指着谁起誓啊？我指着永生的上帝起誓，就说我是为上帝征战。你看他多么的牛啊！他不提他自己的，他说我为上帝征战。他说这场战争死这么多人啊，这场战争最后啊造成了大战，造成了个弟兄追杀弟兄，是谁的责任呢？是你的责任。因为你一开始在早晨的时候说我们起来比划比划，如果你不说这句话， 就不会有现在的这场惨状。所以说这场战争不是我的责任，是谁的责任？是你亚尼尔的责任。所以说你看到哈，约雅这里他至少犯有如下几个罪行。第一个，妄称神的名。第二呢，指着上帝去斗狠，用上帝的名为自己的这种罪责开脱，而且最终呢不反省自己，把责任完全推给谁啊？亚尼尔。实际上这场战争最终的罪魁祸首就是约雅。他打这场战争既不是为了公义，也不是为了上帝，而且他不爱惜弟兄的生命。你去看这他说的这话，你会发现这场战争从日出到日落，他打了整整一天的战争。所以说你看到约雅是一个什么人？约雅是一个毫无底线的人。约雅最后啊，他要逼着这个亚尼尔完全跪地求饶，他才肯松手。而且不光这个战争上他要打赢，在这个道义上他也要占优势。你看到没有？就是说我把你打趴下了，我赢了，这个还不算完，你必须还得在我面前认错啊，承认你在这个道德在道义上做错了，这个事情才算完。你看到没有？他这个人是真的是非常的强势。28节，于是约雅吹角，众民就站住，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也不再打仗。我们看28节哈，你看28节好像是他结束了这场战争，其实不是的。因为在你看约雅说完这些话之后，约雅对这个亚尼尔说啊，是你做错了啊，我是为了上帝，然后你也怎么样怎么样，你促成战争。亚尼尔有没有回话？没有。亚尼尔一句话没说，亚尼尔说你说啥就是啥吧。亚尼尔实际上你看最后这亚尼尔他是真的一个顾全大局的人，他为了以色列，为了这些弟兄之间不再厮杀，他把这口气咽下去了，他什么都没说。最后约雅才把这场战争止住，你看到没有哈？而你看哈，其实这个亚尼尔很可能啊，他在真的反省自己，他可能真的反省我一开始不该说那句话。所以说你看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哈，这个亚尼尔确实比约雅在上帝面前更有益，更良善。所以说这场战争最终的结束其实是因为亚尼尔他做出了让步，他一次次的退让才避免了百姓流更多的血，死更多的人。所以说我们从这场战争当中哈，你要看到更深层次的东西。在整个这场战争当中，约雅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是一个逼迫弟兄毫不手软的人，不单在武力上逼迫弟兄，在嘴皮子上，在这个道义上，他也丝毫不放松，啊，是属于那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真的是这样。29节，亚尼尔和跟随他的人，整夜经过亚拉巴，过约旦河，走过毕伦，到了马哈涅。我们来看这里哈，就说亚尼尔呢，他这一夜没有休息，然后穿过这个亚拉巴的旷野。然后呢再往下，然后穿过亚拉巴的旷野，又穿过这个毕伦的这个峡谷，最后到了马哈涅啊，往上翻，到了就是说他们当时临时的那个京城。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亚尼尔呢，他迅速的回去啊，他迅速的带领这个边美人呢脱离了这场战争。我们再来看30节。约雅追赶亚尼尔回来，聚集众民，见大卫的仆人中缺少了19个人和亚撒黑啊。我们来看这个30节这个约雅的反应啊。这个约雅到30节的时候呢，他终于回来，然后呢他到这个时候呢，他开始数点人数，最后圣经说数点完毕之后，大卫的仆人中缺少了19个人和亚撒黑。我们来看到这里的时候啊，我们再次注意圣经的描述，圣经说是谁的仆人啊？ 大卫的仆人啊，在这里就是主的仆人，预表是主的仆人。这场战争呢，死掉了19个人啊，是大卫的仆人，也都是神的仆人。然后圣经说还有亚撒黑啊，实际上这个约牙他直到回来的时候呢，他才突然发现这个事情，其实他是非常震惊的，因为他没有想到他的弟弟最终会死在这里。其实他的弟弟的死呢，是上帝对他的一个惩罚，但是我们看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没有看懂，他没有看懂。而且呢，这19个人啊，包括亚撒黑，都是死于斗狠和逞强，都是死于血气之争。31节，但大卫的仆人杀了便雅悯人和跟随亚尼尔的人，共360名。好，我们来看这里。我们看到31节哈，我们看圣经对这场战争的定义哈。圣经说大卫的仆人赢了，大卫胜了哈。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基督的仆人胜了。首先呢，在这里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在信仰上站错了队哈，你的整个信仰一定会跟着彻底崩塌。就像今天呢，基督徒他在就会听到啊，在去选择教会的时候，如果他选择了一个不太好的宗派，那么他的信仰一定会受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在信仰上呢，你一定要站队正确。另外一个哈，我们在这里在此时此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雅哈，这个亚尼尔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看一下约雅。其实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说大卫的仆人赢了，你注意哈，大卫的仆人赢了，但是约雅在这场战争当中他彻底失败了。你会发现啊，他彻底失败了。而且你接下来往下看的话，约雅作为这个大卫阵营中的重要一员啊，你去看整个撒母耳记下哈，你会发现约雅呢，他跟着大卫打了很多的胜仗，当然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祝福了大卫啊，他也获得了很大的权力，也获得了很大的这个声望。但是你看整个圣经对约雅的描述哈，基本都是负面的。约雅更多时候考虑的是他个人，还有他的家族以及权力和地位。所以说你会发现到后来的时候，他为了私仇杀了亚尼尔，然后他也杀了这个犹大的一个元帅亚玛撒。所以说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就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在教会当中，他不是为了完全追求真理，他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名利荣耀，或者说追求个人的私欲，即便他进一个比较纯那个信仰比较纯正的宗派，或者说他进了一个好教会，仍然避免不了他在他信仰上的失败。所以说在这场战争当中，其实我们这样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亚尼尔虽然在这场战争输掉了，但是其实亚尼尔呢，他在信仰上是赢了，亚尼尔做了该做的事情。所以说圣经说啊，这个亚尼尔比约雅是又好又良善的一个人。我们来看一下32节，众人将亚撒黑送到伯利恒，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约雅和跟随他的人走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到了希伯伦。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哈，当这些犹大人把这个亚撒黑的这个尸体抬到这个伯利恒的时候，把他葬到他的坟墓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约雅哈，他并没有停下来，他也没有让这些人休息，他是让这些人然后整个夜里去行路，最终回到希伯伦。我们从他这个举动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哈，他在这时候已经被这种耻辱和仇恨所充满。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约雅，他在这场战争当中他内心的变化，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挑起了这场战争， 然后呢，当这场战争达到高潮的时候呢，他觉得自己赢了。但是当这场战争结束之后，他数点人数的时候，他发现他这个人完，他发现自己输掉了。他从极度的兴奋变成了极度的耻辱。所以说这场战争啊，是大卫的胜利，是大卫仆人的胜利，但不是约雅的胜利。而且在这场战争当中啊，你去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经文的时候，约雅没有像亚尼尔那样的反省啊，他没有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嘛，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楚嘛，他没有从这个亚尼尔的话当中啊学到正面的东西，他反而是从这场战争当中生出了毒恨。最终我们看到当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哈，他用残忍的方式啊，用非常卑鄙的方式把这个亚尼尔给杀死了。而且最终的时候呢，他也因为他所做的这些没有底线的事情啊，最终被所罗门杀死。圣经说的很清楚，他自己的罪归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祝福我们，保守我们，引领我们直到今日。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的聚会，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传天国的福音。求你继续使用我们，扩展我们的境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